慧带领着五名亲兵出去巡营了。他的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，他带着五名亲兵就像没事人似的绕着营帐转了一遭，有的时候下马来训斥锅支得不够稳当，这样盛饭的时候弄翻了锅会烫伤人的，有的时候拍拍年轻兵士的肩头问问家常，碰到老部下捶上一拳笑骂几句，震惊的完全不像大敌临头就要上阵厮杀的样子。说来也怪，就这么转了一圈，尽管营外枪声密集杀声震天，官兵的心里却是一点都不慌乱了。自古以来啊就是这个样子，只要当官的冲锋陷阵身先士卒，那当兵的就不怕死。双方枪战了一阵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霍吉战也就收兵回营了。看样子双方都在保存实力不肯轻举妄动，一连两天都是这样，白天双方列阵鼓噪，千人马队绕营袭击，晚间各自收兵回营，怕对方夜间偷袭，双方营中都是灯火通明，啼铃喝嚎不绝于耳。到了第三天，赵慧觉得霍吉战这样做这期间大有蹊跷啊，他一面命张群仍然须臾威仪，一面命令廖化清火速到马光祖大营会议，他也带了100名飞骑赶奔马光祖营盘，相距不过20里地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。此刻军情紧急，三个人见了面也顾不得寒暄，立刻商讨眼下的军情。马光祖先说话了，军们，标下已经派人看过了，他们正面的兵力不足20000，按说他们应该趁我们立足未稳猛攻快打呀，可是霍吉战却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和我们玩猫抓老鼠的游戏，为什么呢？我看他是粮草不足，磨磨蹭蹭的是在等着金鸡堡老营给他送粮食来，没有粮食火气又不如我军，一旦战败了就会溃不成军，所以他才拖延时间呐。廖化清接过话茬，我倒觉得眼前的情形有点像两个瞎子打三岔路口，这黑地里摸索，又要打人又要防人打，他们的粮草供应虽然没我们有保障，但是粮道却很近呐，只有100多里地，而我们是1500里，这样对峙下去对我们不利。我看那霍吉战八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，依我说与其等着霍吉战吃饱喝足了来袭击我们，不如我们趁他们粮食没到主动出击，把胡富贵和老营通通带出来，先吃掉正面这一股敌人再说。马光祖听了立刻摆摆手说，不必急在这一时啊，眼下我们还没有把霍吉战的情形真正摸清，他总共有50000骑兵啊，眼前这些至多20000人马嘛，守金鸡堡老营又用不着骑兵，那其余的兵力哪儿去了？会不会是向阿妈河上游运动了，想在娃娃河切断我们的粮道，然后再和我们正面交手啊？赵慧一直没说话，皱着眉头再仔细听他们议论。霍吉战会向阿妈河运动，这一层他早就想到了，不过这里到阿妈河是700多里路啊，又都是沙漠戈壁，道路难走，没有足够的粮食水囊，就算是赶到娃娃河，那已经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，还怎么作战呢？但如果敌人从东北向南运动，从中路切断三路大军和黑水河老营的联络，阻击自己回援呢？这里双方交手已经试探出我军火力强猛，会不会避实就虚的去袭击老营呢？霎时间 赵慧动了无数念头，看了两位将军一眼，笑着说：“这还真有点三岔口的味道，摸黑打架，看来这个霍吉战着实是个厉害的角色哟，老谋深算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和昌吉海兰察联络上，通报军情，让他火速从乐乐河出兵向金鸡堡运动。那边道路难走，只需招摇过市，造出声势就好。霍吉战两头受敌，就不敢肆无忌惮地来攻击我们了。”说完目视马光祖，马光祖立刻会意，急忙说：“行，这事儿由标下来办，京中选京挑出300人来，分成三波，每波100人，都要能踢能打能厮杀又心思灵动的人，化妆成厄鲁特兵士的模样，趁夜向西北运动。300人呢，怎么也得有几个能到昌吉的吧？不过这可是玩命的事，没有重赏恐怕不行。”赵慧接着说：“每人按2000两赏给，说明信送到，那就算大功一件，可以不再参战，马上发给银子，回家享福去。不愿意回去想升官的，连升三级。”廖化清笑着说：“哎呦，送封军报就是60万呢，这样的差事连我也跃跃欲试呢。”马光祖却说：“这差事不同寻常，能有10人活着到海兰察那儿就不错了。”一想到战事险恶，三位将军一时都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赵慧才说：“敌人正面不足20000，那其余的人干什么去了呢？现在不能从容侦察，北路东路草原上没有路，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，要谨防他们从东边抄过来隔断我们，然后去攻老营。所以老胡不能再跟我们了，带100只火铳今天就回黑水老营，老胡的兵也拢过来，由老马统一指挥。”他突然压低了声音：“今晚我军提前半个时辰吃饭，黄昏的时候我带6000骑兵突袭，先把他的大营踹烂，到时候他隐藏的兵恐怕就得出来了。”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，两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愣怔了一会儿，马光祖才说：“军妹，突袭踹营，这一般都是在后半夜或者是天将拂晓的时候啊，黄昏时分满营都是兵，而且还都醒着，我们还没到呢就会被发现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再说了，你是主将，要打那也是我老马上啊。”廖化清急忙说：“不不不，这种砍头的事儿，哈，还是我来。”赵慧摇摇头：“行了行了，都别争了，我已经观察2夜了，霍吉战防守得很严密，如果你们突袭要奔袭40里，你们这边一动那边就知道了，所以只能由我来。黄昏的时候虽然人都没睡，但是他们恰巧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时候突袭，一来是防备松懈，二来正在吃饭来不及应战，我就趁这个机会突然冲进去一阵快打猛攻，就好比马蜂窝，你捅他一棍子，躲在窝里的蜂就会全出来。”马光祖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大军们，这法子虽然好，但却太凶险了。你去捅马蜂窝，马蜂是会出来不假，但是他们一出来就会玩了命的去蛰你啊。我们离黑水老营200多里，你孤军深入，既是前锋又是主力，万一你被围困，我们怎么营救？你向哪个方向突围？这场混战其实只有一半胜算呐。”“是啊，这我也知道，我专程到你营里来商议就为了这个。眼下我们既不能被动的 任由霍吉旦养精蓄锐，然后来包抄我们，又不能公开撤退，一退就会暴露目标，只会一路退一路挨打，只有主动出击搅乱他的部署。我仔细想过了，这是个实力不相上下的阵仗，我率领6000人深入进去，你们要密切注视我的动静，他们要是包抄过来，你们就调老营全军来会战，我要是退不出来，就会向南突围，主动向老营靠拢，他们要是追击，你们就从斜刺里拦腰截杀。只需记住一点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是极好的战机，不能错过。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马廖二位将军想想也的确别无良策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廖化清是个阵前骁将，论厮杀是好样的，论心思缜密不如赵慧，也不如马光祖，一拍大腿说，好吧，就照军们说的干，赵军们先杀一阵，只要马蜂们一出来，就立刻向咱们后队靠拢，我接着去杀第二阵。赵慧略一点头，站起身来，双手居案，严肃地说，现在宣布军令，下午酉时正牌，我带6000骑兵冲锋敌阵，自即日起，马光祖接替大营指挥，要千方百计随时和我保持联络，如果老马战死，指挥权就交给廖化清，然后依次是胡富贵，无论我情势如何危急，黑河老营不能擅动，如果必须要动，须得你们三个人意见统一，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许动。我推算着海兰察的援兵顶多10天就能到，假如15天不到，你们听我的将令行事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标下明白。傍晚酉时正牌，血红的太阳沿着雪山缓缓地落下去了，扮演在极目无尽的地平线上，整个大草原笼罩在一片血红的晚霞之中，漫漫荡漾的乐乐河畔，草丛树木都掩映在薄薄的雾霭之中，嫣红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霍吉旦营中炊烟袅袅，弥漫飘散在渐渐变暗的大草垫子上，给这大草原平添了几分神秘。突然，赵慧营中传来了3声响亮的号炮，石破天惊的巨响震得大地都在瑟瑟颤抖，惊得鸟雀呼的一下鸣叫着在空中盘旋飞舞。霍吉旦的兵士们巡逻了一天，也是人困马乏了，饭做好，刚刚吃了几口，就听见东北地动山摇的喊杀声漫卷而来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，6000铁骑已潮水般涌了过来，霍吉旦的大营立刻乱成了一团，猝不及防，胆大的寻弓觅箭，胆小的抱头鼠窜，还有的哭天叫地的喊真主叫胡大的，慌乱间就连号角都吹不成调调了，以至于兵找不到官，官觅不着兵，乱糟糟的吵嚷声夹杂着官军的喝骂声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赵章群手提长枪，一马当先，他的1000名兵士刀枪剑戟使什么的都有，紧随其后，个个打着赤膊大叫着冲了进去，直往人多的地方砍杀。赵慧带的5000人，2000在左，2000在右，前后各是500火枪手，簇拥着赵慧从北边杀了进去，直奔敌军中军大营。眼见的敌人乱作了一团，赵慧在马上高声喊道，干得好，冲进去，冲进中军大营，每人军功再加3级。兵士们闻言越战越勇，如同一阵旋风直抵敌人的中军大营。赵慧这次踹营行动可谓是快准狠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可怜这些敌兵毫无防备， 刀枪剑术中人自为战，惨叫呼嚎中有的被砍掉了胳膊，有的被刺伤了腿，被砍掉的人头满地乱滚，人砍马踏，死伤不计其数。但敌方的这些个兵士也着实了得，人人骁勇，个个凶悍，惊魂甫定，便拼死抵抗。虽然被打乱了部署建制，仍然是顽强拼杀，有的被砍掉了一只胳膊还以死相抵抗，有的临死还用刀枪头刺官军，有的死了还紧紧抱着马腿不放，有的官军不小心落马，他们立刻围上来，一时便剁成了肉酱。赵慧见情势危急，下令火枪队开火，杀出一条血洞，再向前冲。此刻天已经全黑透了，马光祖自赵慧带着人马出击，便下令全军严阵以待，熄灭了营里所有的灯火，自己登上一个小沙丘，用望远镜观察动静。因为天黑，只能借助敌营中的灯笼火把看个大概，只见火光冲天中人影幢幢，随着一阵号角声，敌军渐渐集中起来，料想是霍集战的兵清醒过来了，退出大营集结待战。他正思量着应该趁此机会从西边出击策应赵慧，突然从东边营后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，顿时火光冲天，起火信号腾空而起，箭雨如簧射向营中，大营中立时乱作了一团。马光祖不敢怠慢，快步下了沙丘，命兵士们点起火把，苍啷啷拔剑在手，大声喝道：不要慌乱，这是敌人踹营，各营棚听我的号令行事，把绊马拉起来，预备结队厮杀，哪个官敢放弃兵。话没说完，一个骑兵探哨飞驰而至，滚鞍下马，气喘吁吁的禀报：马军们，敌人已经冲进了东营门。有多少人？骑兵还是步兵？前面冲进来的大约有2000人，后面的大队还在往里冲，因为天黑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，隐隐约约看上去都是骑兵。后卫呢？后卫有什么动静？回军们，后营不是标下的差事。这个探兵说着用手一指，又说：你瞧，那不是后营的魏清晨魏管带，他来了。马光祖转过脸来一看，果然是魏清晨来了，他看上去十分狼狈，肩头还插着一支箭，带着300-400人踉踉跄跄跑过来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叫唤：马军们，我们后营冲进了2000多，还有火枪，廖化清大人的营盘没事，快调他来增援吧。此刻东南两边杀声震天，火光闪动，映在马光祖铁青的面孔上，一明一暗，显得十分狰狞。他一动不动地兀立着，盯着魏清晨好半天，才问：你的人呢？
回军们，我们只有10支火枪，挡不住。
所以你就弃营逃跑，把南路让给敌人？
不，马军们。
魏清晨已经看出马光祖脸色不善，趋前两步还要解说，可说时迟那时快，马光祖手臂一挺，宝剑直透他的胸膛。马光祖一缩手拔出剑来，魏清晨血流如注，倒地身亡。马光祖用剑指着魏清晨的尸体说：哪个将官敢临阵脱逃，这就是榜样。吓得跟着逃来的那些个官兵步步后退。马光祖转脸问那个探哨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回军们，我叫高耀祖。
好，好名字，现在就晋升你为后营游击管带，这些个兵通通归你指挥，我再拨给你20支火铳，把后营的敌人给我打出去，和廖军们联系上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说着把佩剑递过去：这个你带上， 高耀祖双手接过那柄带血的宝剑，后退一步说：“标下遵令。”刺啦一声撕下了上衣，打着赤膊大声：“胆小的不得将军座，不怕死的跟我上。”那些个溃兵见杀了魏清晨，已经是毛骨悚然了。此刻见高耀祖振臂一挥，领头厮杀，又有20支火枪，打了个愣怔，便齐声呐喊着随高耀祖向南冲杀过去了。马光祖表面上虽然镇静，但是内心却也十分焦急啊。他紧紧握着双拳，手心里都攥出了冷汗，死死盯着南边，一眼都不带眨的。官军因为骑兵步兵都有，营盘防得铁桶一般。在西安，赵慧就下令购置了大批的牛皮绳绊马索，紧急情势下使用，布置的像蜘蛛网似的。敌军冲进来，别说是夜里，就是大白天也是举步维艰。此刻侧耳细听，东边的敌人好像已经撤出去了。他最担心的是魏清晨的后营被打乱了，被敌人占据了，往前推进或者是放火把营盘给烧了，那样整个局势就会溃烂不堪。大约过了半顿饭的功夫，南边的喊杀声骤然响起，马的嘶鸣声、人的叫喊声、刀剑的碰撞声以及火铳的啪啪声此起彼伏。马光祖便知道是高耀祖带着人在反击，已经与敌人成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，不由急得他身上一阵又一阵的出冷汗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远远听见传来了号炮之声，还有马蹄声和喊杀声也隐约可闻。仔细听听，说的都是汉话。马光祖这才放下心来，用手摸了一把脑门上的汗珠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哎，这准是老廖增援我来了。”与此同时，便听见敌军号角四面响起，攻营的敌军没有得手，又退回去了。马光祖咬着牙思量着霍吉战此举的意图，但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却见廖化清一手提着马鞭，一手提着大刀，浑身是血的走过来了。他也来不及畏惧，开口就问：“老廖怎么样？你大营外头有没有动静？”廖化清的嘴里啊，大概是进了沙子或者是人血，一边往外呸呸的吐着，一边说：“我的大营东边有2000人，妈的，只是溜边鱼，只会在外边放箭，就是没敢进我的大营。我听着你南边不对劲儿，就带着2000人赶过来了。嘿，你新提拔的那个高耀祖有种，被人卸掉了一只胳膊还在打呢。嗯，这小子行。”马光祖见南边后营已经没事了，便说：“老廖，既然如此，你赶快回营去吧。你那里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的退路就没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这里不要紧了，敌人只是佯攻，看来只是阻止我去策应赵军们。”廖化清却说：“你放心，我那里也是佯攻，他不敢来真格的，他怕胡富贵的人上来。”他虽然是个粗汉，但毕竟久经沙场，经验老道，粗人粗见识，说的一矢中的。马光祖不由心中一动：“哎，我说老廖，佯攻也能变成实攻啊，我们两处营盘是万万不能出差错的，你赶紧带着你的人呐回去吧。”廖化清扬鞭一指说：“那赵军们怎么办？”马光祖舒了一口气说：“嘿，这个霍吉战，他的大营被赵军们踹成那个样子了，他的伏兵就是不露头，看来他可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”突然他一拍大腿说：“哎呀，对呀，他能佯攻，难道咱们就不能吗？老廖，咱们这样办。”